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看到的营救同修及法理交流。近来我们交流营救同修的问题，下面就自己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看到的一些自己能看到的情况，在法理上和大家交流，个人层次所见，提醒大家多学法，学好法，以法为师，文中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一，从理性上认识被抓、被囚禁，包括严重病业，被严重迫害。一，邪念不去，成为严重迫害的借口。同修谈到2003年时，清华大学的20多岁的 A 同修被抓后，头部被警察打成重伤，在北京被判刑8年，瘫痪僵卧像植物人。在内蒙古服刑，同修营救不成功。随着他的介绍，我看到的是 A 同修被抓后真是一心一意为大法，真能为大法付出一切，但他有个症结。于是我反问他，从2001年开始， A 怎么就想炸看守所营救同修呢？他后来知道干不成，但是时不时陷入这种白日梦。同修吓了一跳，说他一直没放下。2001年1月 A 看了新经文忍无可忍后悟歪了，跟我说过这个想法，我跟他讲了半天，说他太极端了，这是思想业，赶紧放弃，哪能这么邪悟。后来他不吱声了，但是还是嘟囔不服气。我以为他这么聪明，早晚能认识到，就没再理会。 A 两年都没放弃那个邪悟的念头，身边的同修也是有责任的，没有帮他认识上来。当然他头脑中还有其他不善的想法，平时修善不够，言行中体现不出善。个人理解，师父讲法中指出的邪恶生命是另外空间的，绝对不能和表面空间的常人混同对待。现在活在世间的常人反而都是我们要努力救度的对象。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迫害？我看到 A 在历史上欠命，但是如果他心性上没漏洞，邪恶怎么索债也索不成。邪恶打他，就因为他不想善解救度那些恶人。所有达不到善的标准的念头都得修掉， 而他一直不悟，还生出了怨恨心，对表面常人的鄙视心，善心一直没修出来，没达到大法最基本的善，连旧宇宙的标准也没达到。如果 A 早就悟到，就不会酿成那个大难。大法弟子在心性升华中消业才是最快的，纯粹为了还业而还业不是大法之道。他已经出来几年了，因为他没有修好善，师父只能把命债化解到这种程度。如果同修能帮他尽快找到根源，深挖一切恶念，真正在大法中修善，很快就能恢复。其实很多因为病危出狱的同修，病业再严重也是假象，身体被摧残的再坏，只要向内找到根源，很快都能在大法中恢复正常，没有修善是主要原因。二，气怨不善加重了迫害。大陆同修又谈到了2003年4月在上海交大发生的 B 同修失踪案。我看后说，这些为大法失去生命的同修都是很了不起的，最终都是圆满，他也是舍尽一切为大法的，全身心投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但是没注重学法，同化法，没有同化善，法难初期，需要做的事也实在太多了。他在上海被抓后，被打过，然后遣返老家江西省，因为坚贞不屈，辗转过好几个转化基地，每个基地都毒打他，每处都把他打出内伤了。因为在历史上他在那些地方都欠过命，最后被打死了，偿还了所有的业债，这是典型的旧势力的签约安排。师父讲，只要你们走得正，其实我都能善己了，我一定能使那个极端的心变好，我就能使他不再要他的命，因为我用法解开他的心结，我什么都做得到。你们一有了执着放不下就解不开，师父就不好办。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被抓后对打他的警察雇员没有升起怜悯慈悲之心，以牙还牙，心里有怨气，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在磨难中苦修，最后达到觉者的标准，这也是修炼，但是他欠命很多，打得就很重，而打他也是因为他认为那些恶人不可救药，不跟他们讲真相，不想挽救他们。其实这些恶人大部分是可以挽救的，挽救了他们才是大圆满。如果他能对打他的人无怨无恨，能慈悲对待，能觉得他们可怜，有挽救他们的想法，师父就能把那些索命的业力结解开。可是当时他就忘记了大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像他这样对大法坚贞不屈、至死不渝的，真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但是白璧微瑕，总有一点遗憾。三，被抓囚禁于闭关修炼。被抓囚禁是劫难，是迫害，是迫不得已的，不得不在那种环境下修炼。有人就得在那种最苦的环境下修，升华到不同的标准，救度有缘人，才能在这个阶段功成圆满。很多同修不就是这样修过来的吗？有人提前达到标准，就提前结束旧势力的迫害，闯出来了。有同修破例没被判刑，有的被关押一年多被判缓刑，有的十年刑期没两年就出来了，这里都有外边同修营救的因素。但是被关押中的同修达到了各自修炼的标准是主要原因，被抓后与世隔绝，像不像师父讲的到山洞里修炼的状态呢？过去在山洞闭关修炼，强化割断世间一切牵挂，这是最低的标准，还要断尽世间欲望执着， 才能修圆满，破关而出。有同修被抓后，牵挂亲人，牵挂事业、钱财，担心自己，怕这怕那。凡是这样的，外边营救一般都不起作用，因为他连闭关最低的标准都没达到，怎么能行呢？千丝万缕情难断呢。那情丝二字看似比喻，在另外空间都是物质。邪恶搅动起来，他头脑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心里就不是滋味。哪个是真正的自己？离觉者的大自在差太远了。其实被抓被囚禁，如果能悟到这好像是重大考验了，就得像转法轮中讲山洞里闭关割断绳子那样，上来就把常人中的所有牵挂一刀两断，再不执着了，剩下的就是发正念讲真相背法了。当然也绝不能配合邪恶，凡是能达到这样标准的，邪恶在这些方面就没法再阻拦，外边营救就容易成功，先例也不少。其实严重病业也是一样，那好像被索命的灵们囚禁起来了，就更得斩断常人一切牵挂和亲情了。有同修病危到医院拒收的状态之后，做到了这一点，很快就好了。二，被抓后正行正悟的借鉴。囚禁中的同修如果自己做不好，迈步营救真是起不到作用，如果正念正行，营救就容易成功。下面这几点值得借鉴。一，信师信法，心正志坚。如果能悟到这是像法中讲的隔绝世间的考验，特殊的环境同样能修出去，对法的坚定就容易做到。如果心里动摇，或者怀疑师父不管我了，还不能排除这种邪念，外边营救也没用，里边的同修也不要顾虑太多。我看到外边同修发正念，只要几分之一的心态纯正就能起作用。二，不要怕，用对法的正信化掉一切怕的因素。师父讲过，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真信这段法就真不会怕了。都是好事怕啥？只要你做好了，多大的难师父都能化得开，怕什么？其实怕是自己的执着心在怕，望你心里反应。真能不怕，连生死都放下了，一次次生死考验都能过去了，主要的方面真达到标准了，其他的标准也容易达到。三，不配合邪恶，零口供，简单易行。大道至简至易，零口供是最基本的不配合迫害的方式。比口供本身就是要迫害你，迫害其他同修的，配合了逼口供一点，迫害就没完没了。有同修受坦白从宽的骗，口供越多，自己造的业越大，受的迫害越重，留了口供，外边营救困难重重。四，修善，用慈悲的力量化解邪恶，这也是发正念威力的源泉。有的同修真是无所畏惧，和参与迫害的人员争吵，怒目而视，怨气愤恨都随着脾气带出来了，甚至极个别的在法庭上也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表现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这样的同修没能减轻迫害，外边同修的营救也不成功。为什么？这是慈悲的觉者的状态吗？关键时刻应该制止邪恶，但是要植根于善，发自慈悲之心。比如一个同修的修炼故事写道，有的警察抽打大法弟子， 警察的儿子就在一边玩，不在乎。他挺身而出，告诉行恶者，别忘了你是人民警察，你先把儿子带走，孩子将来知道你再这样迫害大法弟子，他会看不起你的。这个惯于毒打学员的警察当时就停手了，让孩子谢谢阿姨。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大法弟子。还有的同修在法庭上该讲的真相平静地讲完了，问法官，你们反对真善忍吗？我知道你们也不反对，希望你们能记住真善忍好，将来有个好的未来。后来这位学员被判缓刑释放了。师父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善不是嘴上说的，那是割舍人的情和思修出来的。很多迫害同修的人同样需要救度，以恶制恶把他们都推走，也不是师父要的吧？那也不是觉者慈悲的所为。心里有气怨恨，发正念起不到多大作用。在磨难中一定要修善，善待常人，这样正念清除迫害才有力量。五，向内找，多畏法，能摒弃一切杂念时，其恶基本就只有躲的份了。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在囚禁中多向内找，多悟，多背法，记得不多，反复背论语也行，被洗脑时可以反复念法轮大法好。师父讲，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真能念到法轮大法好，每个字都能显现到眼前，一切杂念都摒弃了，常人心都念空了，真能这样，邪恶打你都感觉不到疼了，邪灵见你就害怕，也不敢迫害了，可能就真不敢关你了，外界营救就相当容易了。三，善用绝食抗争，这一点需自己把握，不能盲目效仿。绝食抗议是常人中一种很有效的和平抗议的方式，很多被监禁中的同修都用过，从中也有很多辉煌的证物，大部分被营救提前出来的都有绝食的因素在，而有的同修绝食就没起到很好的效果。关键还是心态，同修有的绝食为大法鸣冤，有的为争取学法练功的环境，有的为了抗议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有的为了早点出现病业早点出去，只要心在法上的都没有大问题，这本身也是修炼，从中也都能证实大法的超常。但是绝食中也应当是纯善的表现，恶的表现也会招来麻烦。常人对绝食同修的强制灌食，除了那些变相迫害人的野蛮灌食，大部分不是出于恶意。如果绝食的同修对一般的灌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周围人真会觉得他不想活了，会激起这些常人的恶和对大法的反感，他们再接受真相会产生障碍，过激过确都不能表现善，取中是最好的。纯善的绝食能感动周围人，对讲真相救人有正面作用。四，外部同修的配合。一，善用当地的社会舆论营救。2003年明慧网发表的一篇交流文章， 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大家可能都看过。师父为该文写了评注，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师父讲过，可以在明慧网上报道，叫学员把邪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报道出来，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这些是明慧要协助的，也把有些地区没这样做或做得不足告诉学员。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长期以来这方面做得不足，我们不是依赖常人，而是这种方式讲真相效果最好，人们更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这是最好的切入点。身边的公开的舆论对邪恶震慑力最大，救人的力度也最大，这是在善用常人社会的资源，救常人救同修的效果都很好。二，不要过于看重形式。有的协调人热衷于营救，恨不得场面大到跨省协调发正面才好呢。当然人多是好，但是心不齐反而不好。如果组织者有好大喜功的心，有显示协调能力的心，就更不好。关键在人心，大家先交流，先从法理上升华，都认识到了，纯纯静静的做效果最好。而针对被严重病业迫害的同修，好像被索命邪灵囚禁起来的，一定要先帮他向内找，找到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做形式，就起不到作用，还干扰大家。三，重在过程，重在配合，不要过分看重结果。如果担心被抓的同修状态是不是好，他做不好，我们这不白做了吗？谁有这样的心不去，谁在营救中白走一遭，自己没达到标准。不要给深陷牢笼的同修加不好的念头，就当他是合格的，不看他以前的不好，更不要道听途说给同修造谣，就加强他的正念，就纯纯正正的去营救，不管结果怎样，这样都能减轻同修的压力，消减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营救过程本身就是修炼，就是对整体配合的考验，即使里边的同修没有做好，外边的同修那样做到了，也是合格的整体配合和修炼。并不是只有马上营救出来才是成功，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因素，被抓后一个月出来，几个月出来，一年多没判刑出来，或者提前出来，都是成功。有个别按时出来的也是营救成功，因为迫害他们早走离世的结束被外边营救的同修消除了，把他们活着救出来了。所以重在过程，即使知道同修在里边迷失了，也不要灰心，把营救的重点转在其他人身上就行了。大家在心理上也不要怨他，这样他将来也容易走回来，因为大家没有对他加恶念。五，善用律师，不要盲从。现在很多地方同修开始运用法律反迫害，请律师花了不少钱，大部分没有营救成功。问题出在哪儿？交流文章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下提到了依赖律师的教训，大家没注意到。我看到很多律师营救失败的一个关键是他们在案中跟公检法使钱，暗中调停，同时自保。现在中共迫害已到穷途末路，公检法非法抓捕起诉判刑法轮功学员已经基本挣不到钱了，如今迫害还能从律师这里拿钱，何乐不为？迫害会止吗？这就是律师费暴涨的原因。有的律师竟然公开跟法官说，我辩我的，你判你的，这明显在搞暗箱交易。大法弟子听到了还不归正律师，还放任，这样的律师跟谁是一伙的？ 这样的律师法庭上无罪辩护是作秀，公检法都心知肚明，没有任何压力。还有的律师根本不听大法弟子的，就是来挣钱穷应付的，根本不听同修的规划，自作主张，无罪辩护走过场，然后同意给同修判刑。法院提醒律师，你做的是无罪辩护，可是律师坚持同意给同修判刑，同修自己白做无罪申诉。我看到有地区做得很好，跟律师讲真相很透，律师和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就不给公检法钱，真能震慑他们，唤醒良知，反而显现营救的奇迹。而不少地区盲目追求有名的正义律师，不知道他无罪辩护是走过场，他暗中盗用大法资源供养邪恶，在常人中，在修炼上，哪个角度看都是在犯罪，依赖这样的律师能营救成功吗？所以请律师切不可徒有虚名，不如找当地律师扎扎实实讲清真相，大法弟子完全占主导，又节省资源，又能救人震慑邪恶。我还看到律师每次营救同修成功，绝不是因为律师的大功劳，天上对此事记载的非常清楚，都是内外同修配合好，形成整体，外部同修里边同修都基本达到标准才能突破的，律师只不过是起了沟通和张庭讲真相的作用而已。所以对律师要善用，不可放纵，更不可盲从。营救过程对每个同修都是考验，心性的检验，配合的检验，法理认识的检验，能够共同精进升华的检验，在方方面面环节都不要忽视修善，修出多大的善，才有多大的化解邪恶、救度世人的威力。以上个人所悟，仅供参考，提醒大家以法为师，在法中找答案，对法的认识才能深入，在内心认识到法，行为同化于法，才是真正的升华。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看同修文章的一点认识。最近的某天晚上睡觉前，我把下载到平板电脑里的已经看过的某位同修发表的交流文章又找出来看，因为文章很长，只看了一小部分我就睡着了。深夜又醒来了，因为平板电脑就在枕头边，所以又接着看，也只是看了一小会儿又睡着了。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自己站在一条行驶的船上，突然看到天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飞机离船不远，突突突地飞着，一会儿看到从飞机里洒下两个大字法宝，然后又看到直升飞机缓慢地坠落在离船很近的水面上，突突突地在水里旋转着，慢慢地往水下沉。醒来后我有点不解，怎么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还很清楚，因为我平时一般看不到什么，做梦倒是有过，不过好像梦中反映出来的有些是观念思想业力带来的不连贯、不合逻辑、模糊不清的东西。我反复地思忖，什么是法宝啊？对于修炼人来说，法宝不就是指的大法吗？学大法就像坐上直升飞机一样，会让修炼人快速的提高，直线往上升华。而我最近却有点执着于见悟中的同修写的交流文章了。如果总是喜欢去看这类文章，而忽视了学法，岂不是很危险吗？由此向内找，这件事情暴露了我的一些执着心、好奇心、显示心、喜欢新奇的心等等。以往我就比较热衷于看同修写出的另外空间的情况，几年来我把这类文章都储存在平板电脑里，不经意间 加深了对这类文章重视的意识，符合了我的观念和执着，明显地感到对作者有羡慕的思想。有些文章发表都几年了，我还时不时地找出来看得津津有味儿。当然，看这类文章确实给我过一些启发和触动，增加了信心，开拓了思路。不过因此而不自觉地把这些文章当成了指导，兴趣盎然地琢磨，本末倒置，那就大错特错了。或者平时学法犯困，有干扰的现象，突然看了这类文章后来精神了，这也是偏离了正常的修炼状态。只有大法才是真正指导我们修炼提高的法宝，以法为师才是修炼人的正确状态。在此希望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引以为戒，改变观念，去掉好奇心、新奇心和求心，按照大法的要求和标准归正自己。一点体会和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最后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来共勉吧。我跟大家讲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告诉大家，一旦这样的人出现，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什么了不起的觉者，这在修炼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今年我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举报，后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向内找，发现自己修得很表面，争斗心、怨恨心、情还很重，更严重的是认识到自己一直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由于平时不重视发正念，到出拘留所时头脑像被控制了，不清醒，导致在释放书上签了字。回到家中还为自己在拘留所给警察所长讲真相而沾沾自喜。师父看我对签字不当回事，让同修直接提醒我签字的后果及修炼的严肃性。从同修那回到家中，我刚坐下就体会到了极悔惊恨的感觉，那一刻感觉自己在地狱里一样，不想活了，气憋得顶到嗓子眼儿，恨自己不争气，那种感觉无以言表，太可怕了。当时感觉自己有一点小刺激就会疯，我赶紧找同修，在同修的鼓励下自己抓紧学法，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承认迫害主要表现在认为手里有真相资料等会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其实真相资料应该是我们守法的证据，是迫害法轮功学员者在违法的证据。再有在拘留所让穿号服就穿，虽然是反着穿的，但应该一直不穿才对，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没有违法，并向警察讲清强行让法轮功学员穿号服是违法行为。还有一种无奈的不正确心理，觉得警察很凶时就不想和他讲真相，其实因为他不明真相才凶的，是被邪恶控制的，应该尽可能减少他对法轮功的误解。比如他说好就在家练，别出来跟人讲。我说要是你的救命恩人被冤枉了，相信你也能站出来说公道话，他们就无话可说。再就是做正实法的事实，有时抱着侥幸心理，而不是想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免于淘汰。自己悟道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平时遵照大法，严肃对待自己一言一行，不断归正自己，融于法中，才能更好地注施正法，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再就是不要小看自己，认为自己不行， 有些事没做好，从而消沉悔恨，每天沉迷于自卑中不能自拔，这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要增强自信心，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有师在，有法在，这是最大的保障。把磨难当作提高自己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并在实修中放下常人思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让我们不断精进实修，让师父少操心。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东北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最珍贵的回忆。1994年以前，我由于患有偏头痛、贫血、哮喘、颈椎病、神经衰弱、顽固性失眠等多种疾病，便去学了多种气功，但效果甚微。一天，在一本气功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说法轮功修真善忍，由师父给每个学员在小腹部位下一个法轮，觉得很奇特。过了几天，一同锻炼的一位大姐约我一起去长春学法轮功。我想去，可是单位工作忙，没去成。大姐从长春给我带回法轮功一书，我看后就感觉这正是我要找的，我表示一定学法轮功。大姐告诉我，师父在济南还要办一次班，定于1994年6月20日开班。我们来到济南，费尽周折才找到报到处，看到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犹如见到了亲人。大家听说我俩是从东北来的，很是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师父就在你们家乡开始传功，现在师父传法已接近尾声了，你们竟然不远千里来山东，还是第一次参加班。而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参加过9次班了，参加师父传法班少于3次的都很少。我们还看到有来自台湾、日本的，看到这么多学员都已多次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令我们十分羡慕。第一天开班，见到师父高大和蔼、帅气、年轻，就像20-30岁的人，我心里十分激动。师父一开始讲课，我就更加激动。我说，这声音太熟悉了，我使劲回忆，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这么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呢？事后与其他学员说起我的感觉，他说，你不用回忆了，好多学员第一次听师父讲法都有这种感觉，咱们和师父在前几世就结缘了，你多有福气呀，半班的最后了还有幸得法，难得呀。传法班上的学员有的是全家一起来的，有亲朋同事结伴来的，就像师父说的，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五》。听了师父一堂堂博大精深的讲法和答疑，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懂得什么是真的佛法，什么是修炼，以及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心性等。我每天都期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能够听师父多讲些。每当师父一进入讲法场，4-5千人的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然后鸦雀无声，静的只能听到轻微的呼吸声，静听师父讲法。可是听课中，我有几次居然睡过去了，自己懊悔不已。后来师父讲法说到有人听课睡着了，那是因为师父给清理脑袋的病液，我才放心。果然，我30多年来的偏头痛再也没犯过，还出现了像师父讲的清理身体时拉肚子，总是去厕所这种情况。 每次听完课，来自各地的学员就聚在一起切磋，交流体会，谭师傅在各地办班发生的神奇事例。大家在一起听法的日子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几千人，每个地区的学员都要与师傅合影留念。一个地区照完，师傅就指挥说，下一个省照相的站好了。大家就立即默默站好，师傅就上前往这个省的学员中一站，又照一张，几千人几十张照片很快就照完了，那个效率之高真是令人惊叹。可是大家多盼望能和师傅在一起多待一分钟呀，时间太快了，八天班很快结束了，心里那种恋恋不舍难以用语言形容。师傅还要去大连办班，大家都想跟师傅走。师傅说，法已经传给你们了，你不要总跟着师傅，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就这样，我们就眼含热泪乘车回家了，但还是有很多学员跟着师傅去了大连传法班。1994年8月20日，师傅又受邀办了延吉传法班，我们很多同修又在延吉相聚，再次聆听师傅讲法。这次也令人难以忘怀，师傅传大法有魔干扰，别的气功师在附近放高音喇叭办班，天还下起暴雨，下水道堵塞，我们住的医学院正门已被水堵住，我们只好走侧门跑步去听课，为避免淌水，过马路就租三轮车穿过。同修 A 在自家烙了一兜大饼，背着到延吉参加班，后来大饼都受潮长毛了，他照样吃，我们请他一起去吃饭，他坚决不去，他过马路时一卷裤腿淌水就过去了，我们跑了40多分钟及时赶到会场，没影响听师傅讲法。和我同去的小姑子过去身上有附体，走路就累，身体很不好，30多岁就上不了班了，这会儿激动地说，嫂子，我全好了，我能跑40多分钟了，我加工的仙儿怎么办？我说，你把它扔垃圾箱，师傅已经给你清理了。后来他扔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次参加延吉班，我又拉肚子，吃点西瓜，就变出粉色的西瓜水，但身体毫无影响。课后我与北京的学员切磋，我说我担心班要结束了，几千个学员乘火车肯定入厕难。航天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你肯定是新学员，你不知道师傅时刻看护着我们吗？不应有这担心呀。他说他已参加过师傅的6次班了，有次发高烧40度，他信师信法，毫不动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快就恢复了，也多次出现各种症状，只要心不动都顺利过关。我听后深受启发。师傅延吉传法就要结束了，各民族学员向师尊献花表达感激之情，朝鲜族同修穿着节日盛装向师傅献花行礼，我们带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师傅。不大的火车站突然增加几千旅客，学员为主，我们提前买了票及高价座号，而那个带饼的 A 同修不动心，说，我有幸又聆听了师傅传法，最幸福了，没有座位我照样能回家。过了一会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人山人海的等车的旅客中直接找到他，送给他一个座位号，太神奇了。还有一事，当时人太多了，一排一排紧紧挤在一起的旅客进站不用挪步，自己就被拥着向前走，我觉得手表被挤掉了，但根本无法弯腰去捡，心想，我又一次听到师傅传法了，手表丢了是小事一桩。可是后来发现手表居然在我的提包里，真是不可思议。在车上，一北京老大姐给我讲她参加过师傅在北京办的传法班，这次延吉班师傅讲课时，她颈椎咯咯作响，脖子自动转动，现在她不能动的颈椎全好了。她眼含感恩的泪水，并把座让给我们，6个人的座位，我们竟挤了10个人。座椅背上坐2人， 地上坐两人，过道上洗手间厕所全挤满了人，但每个学员都面带慈祥，微笑着与其他学员交谈自己的体会，希望以后还能听到师尊讲法。奇怪的是，坐六个小时的我竟没入厕，直到多数人下车了，乘客少了，我才觉得要去厕所。回家以后，我们到周围乡镇开展弘法活动，而后成立了学法小组，使很多人了解了大法，并走入修炼，其中包括政府机构及不同部门的干部、警察、教师、学生、大夫、工人、农民等各界人士。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聆听师尊讲法的日子，心中就会深深感恩师尊，眼泪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淌。我已是70岁的老年人，但我觉得我像个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我一定奋力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失望，跟师尊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切莫再指望常人。最近有同修互相一见面就津津乐道地谈论现任领导人如何如何，言外之意还是把正法的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似乎19大后就会给大法立即平反。像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师父早在2002年北美巡回讲法中就曾严肃地指出。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院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破坏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忍心，就想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政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中共18大召开前夕，师父再次在经文保持清醒中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期一起接替。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心长期不去，才被旧势力反复钻空子。7月11日，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非法打压18周年之际，天津看守所居然还在发生将非法拘押的大法弟子杨玉勇活活酷刑折磨致死，甚至派近百名警察公开抢尸的暴行，包括从今年初中共邪恶610开始的所谓敲门行动，也许正是针对学员的这个人心而来的。明慧网上有交流文章曾提醒大家，从2003年开始的时间推演，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是为了掉队的、偏离的、误入歧途的同修迷途知返，有多少人珍惜这其中的艰难？法徒走过的教训已经很多， 都依赖常人，都期待常人给平反，人心浮动，期盼最好结果，可能得来的是最坏的结果，寄希望于常人，会毁了常人。这些执着，人心起伏，都是必须去掉的。放下一切心，珍惜延续来的很有限的时间，抓紧救人，兑现誓约，在正法中修好自己，才是真正精进。在正法的最后关头，大法弟子一定要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些长期不去的人心而延误和干扰师父的正法进程，也给自己个人修炼增加障碍。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围绕房子修心性，同修助我去人心。我把围绕房子问题修去人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与分享。这个修心的过程让我在向内找时看到自己的各种人心，并在实修中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弟弟和弟媳都是同修，2015年冬天，他们买了一个单元房。买房时，他俩就说，这个房子给同修用，如果有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都可以来住。弟弟让我负责装修事宜，我忙了一个半月，房子终于装修好了。我的一个表姐也是同修，我称她静表姐，她租的是个单间，住处环境很不好，干扰她学法练功，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换个环境，因为表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的各种不好的人心。再次感谢静表姐帮助我提高。一，在表姐的挑剔中修自己。当表姐第一次看到新房子时，对我的装修很不满意。开放式的厨房不应该做顶棚造型，不好看。在厨房与客厅之间应该打个吧台，这样才实用。厨房留小了，地面砖是白颜色的会更好，他家的就是白色的。卧室整面墙的衣柜不应该让木匠做，买个现成的多好，他家的衣柜就是成品，既经济又实惠，非常好用，我这样又费钱又费时间等等。总之，这个房子在他的眼里一无是处。房子是按简洁明快大方的格调装的，是我设计的，我以为并没有不妥之处。表姐说的这些，我只赞成那句我浪费时间这句话，其他的我都不以为然。对表姐只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装，然后说现在已经装完了，已经这样了，不能拆了再改。我还没意识到提高的机会来了。其后的日子我又见了表姐几次，每次表姐都会说起她对我装修的房子不满意，以及她家的装修。头两次我还能守住心性，第三次再听到她没完没了的叨叨，心里就有点不满了。但是当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心，就说，静姐，你将就着住，其他的不能改了。你要是喜欢吧台的话，我可以马上找木匠来打一个。静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没有同意。又过了一些日子，当静姐又说起装修时，我的人心一下全冒出来了，心想，这怎么也是个新房子呀，怎么说也比你住的那个破单间强太多了吧，怎么这么挑剔呢？平时看你心性也挺好的，咋还挑起没完没了了呢？这也太过分了吧。那时自己也忘了自己是练功人了，也不管是否伤人，就对他说，静姐，因为这不是你的房子，所以装修时也就没征求你的意见，你只管负责住就行了，不负责挑。我紧接着又说，你老提你家衣柜啦、地砖啦如何如何，你好好向内找找，是不是执着家了？当然我也得向内找。我嘴上说向内找，心里却很不舒服，一下子又想起了装修时的狼狈状。为了省钱， 整个装修过程都是我自己跑料，专修完清理垃圾也基本是我自己收拾的，没雇人，每天弄得灰头土脸，还累得够呛，结果还让人挑出一大堆毛病来，心里这个委屈，见到同修甲马上诉苦，最后还下个评语，静姐也太有个性了。同修甲看了看我，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看到静姐太有个性，就是你太有个性了，你找找自己。我一下愣住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方面的法，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回家之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我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有不愿让人说的心，有抱怨之心，委屈心，不平之心，很强的争斗心，别人一触及我，立刻就要反击，而且言语尖刻，不善。静姐挑毛病时，我都不以为然，这是在执着自我而不谦虚。她在强调她家的装修，我不是把对房子的执着也都装到房子里了吗？例如，颜色、每件物品的选择、大小、摆放及风格、整体效果等等，都是我满意的，甚至装修超出了预算，我自己往里添钱。说静姐执着家，其实正是我的执着呀，自己不是一直在渴望着能有个自己的家，安定的生活吗？1999年春，我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了公婆，从那以后一直在租房或借住中生活，经常性的搬家，加之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抄家、软禁、非法关押、失去工作等等，在这个恐怖的环境里，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安定与宁静，对人间这个客店是如此留恋，如此的执着，自己看别人却不知看自己。同修是镜子啊，师尊是利用境界的表现让我找执着修自己啊，这一找就找出一大堆执着心，而且同修不止到脑门上都不向内找。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可是我老是想不起来用师尊给的法宝，这心性可真够差的。我心里跟师尊说，这些心我都不要，他们也都不是我，我要正念清除他们。师父在《红银二续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二，表姐借用房子中修自己。2016年冬，静姐去外地她的孩子家小住，一天静姐来了个电话，大意是孩子要回来结婚，想借用一下弟弟的房子，这个房子我正在挂牌往出卖，没人住。我听后一秒钟不到就闪出如下的思想，你孩子结婚用这房，我还怎么卖呀？你们住在那儿，房子弄得乱糟糟的，东西摆一地，人家买房的一看咋买呀？而且满卖出去一个月就得多付一个月的贷款，好在这个利益心和私心一出来，我就能抓住它。我问自己，要是我亲姐姐家孩子结婚，我能有这种想法吗？我答应了表姐，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愿意，时不时的就往上反，还是不想借给她，念头冒出来我就往下压，心想要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说来也巧，某同修无意中说起他孩子结婚时是租的宾馆婚房，我似乎一下就找到办法了。我给我家亲戚打电话，因为他正好在我们本地高档宾馆当经理，可以做主把最好的婚房以低价租给我。我打电话给静姐，告诉她我订了两间婚房，房租我来付，作为给孩子的结婚礼物。相比我的高兴，静姐的回答却很迟疑，她说要和孩子商量一下，晚间告诉我说孩子不愿意用婚房。我听后抱怨心就往出冒，好在这心一出来我就发现了，我又向内找，还藏着哪颗心？还有利益心，利益心的背后藏着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师尊告诉我们要为他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静姐是觉得有这个必要才会借房子， 我为什么不能善意地去理解并帮助呢？我应该修去这个思了。找到了这个执着心，心就平静了。但师尊在《转法轮》中也说了，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几天后母亲来了，见面就对我说，你静姐向你要床垫子，要锅，要棉被，让你把床也给她拉去。我的心一下又起来了，当场就抱怨上了，床垫子我只有一个，她自己也有，怎么不拉她自己的？锅给她拿去，我也要吃饭呢。这床搬家时就卸成板了，又不是实木的，折腾两回还能用了吗？他咋这么自私呢？我愤愤不平。母亲走后很久我才平静下来，想起布袋和尚修成前的一则修炼故事，调皮的孩子要他的要饭碗，他给了，要他的上衣他也给了，最后还要他身上唯一的裤子。脱到一半的时候，有妇女走来，他哈哈一笑，圆寂了，修成了。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都是要舍的。我来到师尊法相前，对师尊说，师父，我知道静姐帮我提高来了，我不能生她的气，我得谢谢她。她让我看到了执着于物这颗心，还有为私为我的这颗心。于是我大声地发自内心地说，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虽说自己什么理都明白，但是抱怨心有时还往出冒，冒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快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谢谢静姐。很快这颗心冒的就越来越少了。时隔几天，静姐又打电话来，让我去她家帮她找东西。刚一开门就闻到了臭气，原来她住处的下水道堵了。师尊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想能让我看到下水道堵了，那就是在提醒我是我这儿堵了，就是说我还没有放下静姐的事。我对自己说，都堵成这样了，你还执着啥呀？静姐要啥给啥，不是没让你倾家荡产吗？何况人家还没要，只是借用，你有啥舍不得的？咋这么执着呀？给，把你最喜欢的最好的给他拿去。说完后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是一种放下后的轻松。在那时我觉得所有的心都放下了，后来发现还有，用完房子后静姐告诉我收拾干净了，过了几天一个同修去了那里，对我说，咋整的，屋里有不少头发，特别是地脚线的边上，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我谢了同修。又过了几天，有人要看房，我带人进屋后，看房人四处看，一边看一边评价，看到抽油烟机说，哦，这是磨砂的，说完还去摸了一把，又说，不是啊，我的脸一下就热了，是透明玻璃上挂的油渍又落上了灰，看起来像磨砂的。我忍不住心里抱怨，这静姐用完咋不给收拾干净呢？但是马上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抱怨，静姐没擦自己就擦干净呗，有啥好抱怨的。又过了几天，发现床头后面掉了一块板，第一念又是抱怨，咋不告诉我呢？那天隔壁邻居装修，正好让木匠给修修，抱怨完才反应过来，我咋又向外看了呢？写出此文后，我和同修交流，谈到这一年间的变化。我说，一年前我遇事根本想不起来向内找，非得人家戳到脑门上了我才去看看自己，现在我的第一念多数还是向外看，但好在能马上意识到了。同修说，啥时候第一念出来就找自己，你就会修了。另一位同修听到后也走过来对我说，是啊，以前我也不会修，现在我天天背法，背完后我就用法对照一天的思想和行动，看看哪里不在法上。我听后很汗颜，和同修相比，这境界差得太远了。师尊借用同修的话再告诉我如何能更精进，快点在法中归正自己。师尊真的是在看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最不争气的弟子也没有放弃，师尊的宏大慈悲真是无以言表。最后我用师尊在《 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的话与同修共勉：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谢谢师尊何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旧势力就可能利用孩子的言行，在修炼人不防备的情况下，在情的作用下往下拉修炼人。现在孩子能很流畅地说话了，有时他会突然跟我说：“妈妈，喝啤酒吧。”我立即警觉，回答说：“妈妈不会喝。”孩子会纠缠说：“喝点吧，喝点吧。”我还是回答说：“不喝。”我觉得这不是儿戏的问和答，是孩子被利用着问我，让我说喝酒，从而违背修炼人的原则，进而制造磨难。是凡听到孩子话和修炼人的原则相违背的，无论孩子怎么哭闹，我都会坚持回答正确的做法。千万不能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而说出违背大法原则的话，否则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会给自己制造修炼的障碍，严重的甚至被夺去肉身。我们这儿就有这么个惨痛的教训。几年前有一个老年同修，从发现身体不适到去世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表现形式是胰腺癌。期间有同修和他交流时得知，有一天他一手拉扯大的孙女儿哭着说：“奶奶不练法轮功，奶奶不练法轮功。”他就随口哄孩子说：“奶奶不练了，奶奶不练了。”事隔没几天，他就感觉身体不正常，被儿子带去医院检查，被医院确诊为胰腺癌。虽然周围同修也曾为他发正念，共同学法找执着等，但该同修还是很遗憾地走了。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养孩子还是带孙辈，千万不要被亲情的陷阱给害了，旧势力真的是无孔不钻的。选自文章《养育孩子和修炼》。同修是协调人，他看到其他同修有缺点总不放，他就急、恨、恼怒，又无可奈何。因为明明是错，又不符合法，为什么不改呢？很苦恼。我明白，看别人缺点并抓着不放时已是不善了，说不定生出怨恨，心更累，老看负面的东西，老看别人缺点而不向内找，能不累吗？说白了是妒忌心、怨恨心。这是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是不善。我说他不善时，他不明白，明明是同修有错，就要及时严肃地给他们指出，让他们改。我看到他们的这种心态，也急在心中，老想让他快点修取这个党文化。做正实大法的工作，要耐心，要善。我马上警觉，我应该向内找，我也不能强求他，否则同样不善。我马上坐那儿结印，消去这个强求的心、不善的心。片刻消掉后，心态才平和下来。总之，向外找是不善，同时心性也提高不上来。当修善时，就要明白宽容和看对方的优点，要多看看酒瓶，去掉恶党邪灵，心变善了，才会更加有效地救人。当我们老是想分清谁对谁错时，也是执着，也是不善的举动。不论对方错或对，我们应该始终是善的，同时查找自己的心性执着。选自文章《转变观念，做真修弟子》。我出现病危的状态，监狱为了推脱责任，将我送到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治疗。但医生给我检查后说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标准，我就坚定地信师父，求师父救我。警察为了试探我到底有没有感觉意识，就故意让犯人给我点滴输液时拿针头在血管里外跳，这只手扎完扎那只手， 我的感觉神经似乎给闭锁上了，无论怎样弄我都没知觉。此时我处于离死亡就差一口气的状态，表现为全身无知觉，抽搐，心率260，双眼角流黄脓，嘴里散发出尸体腐烂的气味。他们说人不行了，只有眼睛能动，其余哪儿都没知觉了。看护的两个犯人很害怕，每天都对医生担心地说恐怕挺不过晚上。就这个状态我坚持了40多天，监狱让所谓专家会诊鉴定，我随时都能死亡，可我头脑清醒，我在心里时时被罚，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师父也点悟我做无私无我的生命。我明白，为了不让警察再对大法弟子犯罪，为了不把家族和周围的人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我必须得活着出去。我不是为了自己活，真心为他人的想法定下来，情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监狱看到在家属那里也拿不到钱付医药费，每天治疗费用都得监狱拿，而且24小时配备警察看着也很麻烦，还怕人真的没了担责任。所以监狱警察也跟家属说不行，让家里自己找找人。专家也都很纳闷，人病得那样，可是找不到病因，没法下结论。最后专家一致同意出具了亚木姜病危的鉴定结果。我提前2年0.7个月结束了牢狱的迫害，回到了家。回家后我也没去医院治疗，3天就能自己起床下地走了，1周就恢复正常了。选自文章法院职员，只有法轮功才能让死人变活。有一次我发现胳膊不好使了，我让同修帮我抻抻，同修说我不能帮你抻，你找找心性吧。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了，衣服也系不上了，鞋也穿不上了，我还不悟，还想让同修帮助。同修都说让我赶快找找自己，在法上提高。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家里，心想这回我可完了，不能洗衣做饭了。我坐在床上，师父点化我，我赶紧向内找。我这不是求得病吗？我是练功人啊，我的身体师父都给我净化好了，我怎么能有病呢？我就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求师父帮我。到练功时间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必须练功，师父会给我净化身体。我坚持着把功练完，结果身体一切恢复正常。前几天的一个深夜，我醒来觉得浑身难受，心率加速，天旋地转，还想去大便。我预感到死神在向我走来，我觉得情况严重，怕出危险，把手机拿到身边，准备给大女儿打电话。我一悟，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师父在《红影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弟子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弟子必须完成救度众生的大愿，请师父救我。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同时向内找自己。我75周岁生日那天，儿女们都来为我祝贺，没有大儿媳没来。我心想，我平时对你那么好，给你那么多东西，我过生日你都不来，这不是怨心，求回报的心吗？法中要求修炼人要做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啊，弟子没按照法的要求做，这些个心一定要修掉。1个多小时后症状减缓，到练功时间我就坚持练功。练完功奇迹出现了，一切症状全无。吃过早饭我又出去救人了。选自文章遇恩师脱离苦海，修大法延续生命。由于高烧一周内几乎滴水未进，但奇怪的是白天上午还能坚持照常上班，院长表态叫我下午休息。记得一天中午刚一躺下就咳得喘不过气来，那好像就是来取命一样。我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绝不听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口痰堵在喉咙里出不来，憋得眼珠往外爆，气往下沉， 心跳急剧加速，感觉好像没气儿了，不行了。这时就觉得有一股力量把我从床上扶起来端坐着。我一下蒙睁双眼，好像从无比遥远和无限深沉的内心深处喊着，师父救我。就在我喊出这句震撼寰宇的师父救我的同时，顿时一口带着鲜血的浓痰吐了出来。这时我完全清醒了，我环视一下床的四周，无比坚定地说，邪恶的旧势力，你听着，不管你怎样无耻地缠着我，我不会承认你们的安排。尽管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那都是我在大法中修炼的问题，我只听李洪志师父的安排。然后我念正法口诀，真是神奇啊，就这一喊一念，马上神清气爽，高烧很快就退了，浓痰莫名其妙的没了。选自文章肺结核大出血半小时或痊愈。我在圈外面站着，不愿离开同修自己走掉。一会儿那个打电话构陷的人走出圈外接警察问具体位置时发现了我，我也被拽进了众人的包围圈。一个男同修也被发现了，在路灯下加上两辆汽车大灯照得很亮，看热闹的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录像，一个个闪光灯亮亮地对着我闪个不停。我坦荡地大声告诉所有的人，我叫某某某，是某某地方的人，我是练法轮功的，只因为这个拘留所里关押着我们两个同修，我们来这里帮同修发正念来了。我颈椎第二第三节骨质增生、肩周炎、心脏病、肠胃炎、低血压等等病，练法轮功一个月全都好了。最主要的是我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尺头上有神灵，人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现在有二十多万人已经把江泽民控告到北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了，我们都是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也附上了，还各自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堂堂正正地将江泽民告上法庭了，并且两高给我们发了短信，说明我们的控告信已经被签收。一个女子拿着手机说，我都给你录像了，回去让我的家人看行吗？我说行，都可以看，明白真相得福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看来警察早就到了，一个男警察说，你说吧，我这也给你录着呢。我说你是警察啊，那你更应该好好录下来，拿回去叫你们的那些警察都好好听听，如果人人学大法，人人都发自内心的做好人，治安状况不就好了吗？你们警察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吗？这时那个打构陷电话的小伙子突然对我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就给你磕头了。一连说了好几遍不让我说了，再说他就给我磕头了，显然他为误解我们而报警，很是懊悔。选自文章在营救同修中修炼提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